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微眠催眠秀。因为录 Podcast 节目的原因，我其实也接触到跳脱我同温层的各式各样的行业。今天邀请到这一位，我觉得他的工作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你想想看，每一天跟漂亮的花花草草相处，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出门买花、插花，然后跟大家分享你喜欢的食物，是不是很梦幻？有一天呢、我就在内湖花市遇到一个读者，然后他的本来是做工程师背景的人，他就跟我讲说：“哎、威廉，终于遇到你了。”我就说：“哎、，Hello，Hello， 你好。”我们就简短的在花市聊天。最后他说，他现在的主业是工程师，可是他的副业是花艺师。他在花朵的世界里面找到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今天这一位来宾，他的工作正是我刚刚形容的那种超级梦幻的花艺师。我们来欢迎娜娜。
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娜娜，你成为花艺师有多久了？
今年迈入第九年。
哇，很久。你在成为花艺师之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本来是做剧场的造型，然后跟平面设计或者是视觉类型的工作居多，但多半还是以外聘的模式跟一些艺术单位合作。
那你就是我那位读者的模式耶。你们本来都有自己的主业，
对，
然后无形之中接触的花草，
对，
然后发现哇，这才是我要的工作。那成为花艺师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觉得首先其实是要蛮理性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完全的感性去做这份工作的话，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支撑你的收入之外，你也会因为在收入的状态或者是在比较现实的层面上，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延伸你的创作。
可是我的认知，花艺师应该是很感性的啊，因为喜欢创作的人他一定是有一个感性的灵魂。
应该是说感性跟理性其实应该要并存，但是感性它是诱发你想要靠近然后或者是去完成这件事情的原因。但是理性的话是当你进入了这个产业，开始要正式的把这一个兴趣变成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理性这件事情就是一定也要存在。
哇，那确定想要成为一个花艺师之后，你就去上课了吗？因为我看到你的经历，你去了很多很棒的学校，或者是说很棒的花店或课，上了很棒的课程呢。
在确认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之后，大概不到一年吧，我很清楚的把就是我需要得知的一些专业技术的场域，我应该要去哪里去进修，或者是我应该要筹备什么，我有画一个时间表给自己。所以我大概是在那一年先去把最基础的事情全部学完了之后，然后当我开始边做边看的时候，我才去做每年的再进修的调整。
哇，因为艺术创作者他其实是不能够安于现状的，不是说我去上了一个课，我拥有这样的技术我就可以开业，我开业就会变成一辈子的事，不是。我访问过很多跟艺术或创作有相关的人，他们是每一年每一段时间，现在疫情关系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年，他每一段时间都要去上课。
对
对，那你上了一些什么样的课？不是说你考到这个执照吗？还是说拿到这个证书之后，你有拥有职业的资格之后，你还会想要去安排上课？
对，因为我也遇过，就是在创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点是灵感停滞期。那个停滞期的状态，就是 可能因为本身我的背景是念艺术设计相关，所以我会蛮敏感的知道说自己如果在停滞的时候，我应该要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激发新的火花。所以后期的课比较不像是一直在花艺的领域了，就是在疫情之前最后一次上课的状态是2019吧，我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去申请了他们当年有一个对全世界的艺术执行者或者是艺术家，像是策展人啊，或者是你是创作人都可以，你只要投你的履历，然后他们会去甄选20位当年他们想要就是培训的艺术创作者，所以我去参加了这个挑战，然后也就在皇家艺术学院里面受训了一个暑假。那其实他没有规范说你一定要用什么东西去表现你的艺术品或是你的想法，但因为我的本业是做花了，所以我就希望把这个东西融入我在那边的发表的一个作业或者是一个呈现的一个展览，所以在那个状态里面，其实我就完全的感受到自己在那两个月是虽然是精神状态是很紧张的，因为它是真的是当作浓缩版的硕士在引导你，就是从理论上以及创作，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与理性的部分去发展，所以在那一段学习时间里面，我觉得收获真的是非常的大，因为它已经不是专注在纯粹做花的技术。
哇塞，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我看到你的经验里面，你还有到别的国外的花店，
对，
花艺，我看到你去 McQueen's，
对 McQueen，
对，为什么自己已经有了事业之后，你还会想要去别人的店里面？
应该说我其实对很多相关的事情都蛮好奇的，即便是同业或者是他在做一个人还是一个创作者，他做的事情跟我是很雷同的，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在一个领域里面良性的竞争吧，就是因为过去我在韩国做过研究生的交换，所以我了解韩国的艺术领域的人或者是花艺师，他们有一个蛮让我觉得非常欣赏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就是他们会在同样的领域里面互相交流，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去了解别人的品牌跟别人上课的模式是一种我尊敬他，我想要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我没有的，所以这个想法有改变了我后来就是一直在进修的状态，因此才会像你看到我到 McQueen 去在做进修，因为我想知道说，在这么大的一个，因为 McQueen 的教室它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是走比较商业模式的，所以我想知道极致商业模式的创作跟学院派的作花的这个单位，他们是怎么在 run 他们的事业？
这有点像是职场上的交换学生，
对。有一点
因为 McQueen's 他其实是一个英国还蛮有名的算是花艺品牌，然后他走的就是非常商业，他就是一个花店变成一个企业，
对，
然后一般的台湾看到的花店大部分都是有接受客户定制或什么，这是我们很基本的认识，可是 McQueen's 他是一条龙，
对，
他有学校，然后他有花艺班，然后他有企业承包服务，他还帮你做花艺设计活动承包，就是他整条是包起来的。因为之前我喜欢的一个英国香氛品牌叫 Miller Harris， 他有跟他出了一系列的蜡烛，真的，我因为这个蜡烛去认识的这个花艺品牌，我才想原来一个小小的花店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对，
所以他们真的爆强。所以娜娜刚刚说她去 McQueen's 上课的时候，她就在想，如果把花艺做到极致的商业，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
他们最赚钱的，据我英国的朋友了解，就是他们最赚钱的就是做名人的活动跟婚礼，对不对？
因为其实学院的部分，我去那里受训的时候，我大概就了解知道说他们的主轴其实不是在学院，但是学院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就是教学上的成就感，以及传递他们的风格啊，或者是他们的操作模式这件事情。所以一来是成就感，二来就是他们自己拥有商业模式很稳健的一个基础品牌了。
他们做非常多时尚活动，然后还有名人的婚礼，对，就是你会觉得哇， 原来花朵背后的商机无限啊
对，在欧美的话，像花艺品牌的走向是比较多是偏向这样子，但亚洲的或者是东方的这个商业模式又不太一样。
就我的观察啦，中国那边可能比较偏欧美那种，就是可能极致商业的那种，可是台湾有很多人还是在燃烧他的梦幻跟理想
这一段应该剪掉吗？
也不是贬义啦，只是说可能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于赚钱这件事情不会拿来当第一优先，而是会觉得我在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超多那种，你们讲，这已经是变成一个生活上的口号了。你要先做喜欢的事情，然后再去谈论赚不赚钱。但是欧美好像是反过来的，我觉得大陆型的国家好像会跟我们这种海岛型的国家的思维不太一样，
民俗风情不同，
对，
所以就是文化底气不太一样的时候，其实做事或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那你在伦敦生活的前前后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应该有3-4年吧，那时候是研究生的时候去深入这个地方，住在这里。
你已经出过社会了，然后再 变回学生，
是先当研究生，然后从英国的硕士班毕业之后回到台湾，然后出社会，然后做剧场啊设计领域，然后当我确认要再去钻研花草这件事的时候，再度回到英国去。
因为我看你的背景，你是念 Fine Art 对不对？
对，
哇， Fine Art 的领域很广耶、欸、
对，
所以最后你就选择花来作为你的创作媒材。
那个契机其实是我做剧场的某一出戏，他们用了非常那个戏里面的，就是那一场戏的故事主轴是在讲森林里面的故事，然后因为那个森林里面故事的造型要用到很大量的就是花花草草啊树木，所以我才去钻研了那个角色，然后应该要用什么媒材。然后当我去做了这些媒材之后，我发现哎，其实花草是可以表现非常多东西，所以我才再一股脑儿投入，就是去研究说那这个领域如果我想要进入的话，我应该要做什么准备。
那伦敦的生活经验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用几个关键字来定义英国的美学？
好，我认为英国美学如果用就是简单的几个方向来说，应该是经典，然后端庄，而且是有逻辑的。
哇，逻辑。因为我一直对于伦敦这一块地方的印象就是那里的人都很狂
他们英国人真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英国人的个性的特质，是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很深刻的感受到，
他们藏在那些礼貌背后的是很放肆不羁的灵魂、欸、就是我自己对于伦敦人的观察跟接触的话，他们在于创作或者是说他们对于他们生活方式是其实是很放的，放开的放，不是好玩的那个放，就是那他是很放的。那这样子的美学影响，你可不可以帮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们的逻辑跟他们的端庄，还有你说第一个是
经典的
、经典你要怎么去定，你有没有观察过他的经典从何而来？
我觉得最好理解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其实是皇族的一个就是历史的背景的一个国度嘛，所以英国人他们其实非常追求就是被认证这件事情，就像歌手啊，你们也会知道很多歌手或者是演员他们会被皇室认证，所以经典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被认证后，这个后面背后的故事可能是你的作品或者是你这个人的创作就变成是一个历久弥新，就是可以一直被拿出来，然后被观赏、被欣赏，或再次被改变，但是依旧有你原本的那个初衷。所以我觉得英国人有在追求这个部分。
那创造经典，其实我觉得经典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名词，然后又加上刚刚娜有跟我们分享，其实它是透过英国皇室去认证你的风格或美学有到了一定的高度，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观察过英国人喜欢的经典会有什么样的元素？
我觉得在他们的经典里面，虽然你看得到是跟时代就是会有连结的创新的点子，或者是很前卫的，像 McQueen 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前卫的，但最后的 你还是可以连接到一件事，就是回到最原始，他们也是追求在被皇家的单位，或者是被一些非常有历史的，然后或者是有名望的单位所认可的一些案子啊，或者是人际上的交流。所以在这些东西的背后，其实你都还是可以看到，早期英国贵族的影子。
因为我对于法式皇族啊，法国皇室的风格就很鲜明。他们的古典跟装饰性，然后还有他们对于细节啊，然后那些华丽，他们很爱华丽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英国相对他没有那么华丽，对不对？
对，英国比较低调，而且他们注重就是礼仪至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是有那么一点拘谨的。就是在他们身上你一定可以看到他的穿着也是
有框框，
对，有框框。但是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脱下那个框框之后，他们可能就是非常放，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就是在他们的表象上，他们一定要维持住那个好看的框框。这是英国人给我蛮深的一个就是文化的体验，就是不管跟人交流或者是他们的艺术创作，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些影子。
那端庄的部分呢？我很惊讶你会用端庄这个形容词。
他们是一个礼仪至上的国度嘛，即便那个礼仪其实是就是表象上的礼仪，就像很多人会说英国人就是阴晴不定，这个是你要深入接触你才会发现。但如果你没有深入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们就是一个好绅士淑女的国度。因此在花艺的表现上或艺术的表现上，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冲击感，就是在束缚住的外表上，你还是可以看到疯狂的影子，这就是他们的冲突感。那我也觉得这冲突感我很喜欢，也蛮欣赏的。所以这个文化里面的就是隐藏的东西是有深深影响到我后来的创作。
所以你的端庄只是表象吧？刚刚讲那么多，
是吧？
英国人反差真的很大。
对，
你如果遇到公众场合的英国人跟你私生活领域的英国人，其实两个
世界
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他会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那最后一个逻辑性呢？
逻辑就是我认为他们很追求，就是一件事情要据理力争。我是说，在平常的相处，或者是在他认知里面，如果你跟他讨论一个文学好了，或者是你跟他讨论一个就是可以辩论的一个话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思考逻辑，然后当然他也会希望去说服对方，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是顺势的大世界的潮流走。
耳朵很硬的意思吗？
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白话文，帮我把这个直接把它白话文让大家听得懂。对，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逻辑性会，其实这三种英式美学的态度，其实也影响到了你的创作风格，对不对？
对，包括我现在就是在经营品牌上，就是如果跟我们比较有接触的学生，他们可能会知道，就是Urban的品牌其实没有那么的打卡类型，就是我可能想要追求的是每一件事情言之有物，或者是做之有理，
应该是他的作品的美感，他背后不会是随性的。
当然也有浪漫的那部分，
但是应该是被组织起来的。
对
对，哇，这很特别，难怪你刚一开始说做花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脑，完全被说服了。但其实从你在伦敦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一直很鼓励大家，不管你今天到了几岁，你一定要人生有几段时间是去外面好好的待上一阵子，不是那种短期旅行。散散心，而是你有没有办法 long stay， 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待一段很长的时间，观察那边的一年四季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创作者来说。那在伦敦的那几年，你有没有一些伦敦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你？
伦敦人他们很在意他们的花园，这件事情是我还没有接触花的时候我有一点不太理解的，后来我才知道说这就再度连接到他们的文化跟个性。花园是每一个家的门面， 所以如果他家的门面是杂草丛生或者是没有任何花，他可能会很担心就是被邻居们或者是被路过人检视。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模式，就是说 我会觉得一个人把自己打点好，或者是他有仪态的出现，其实是对大众的或者是你今天见面的人的一种礼貌。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就是根深蒂固被他们影响的这一块，可能是因为当时我的年纪也比较小，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格成长的过程，接触了像这样子的环境的人，跟接触了像这样子的环境跟就是同学啊老师，所以他就影响我蛮深的。到现在可能朋友还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点麻烦的人。
我很认同于娜娜的这个好习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世道都一直在强调做自己做自己，你做原本的自己，可是你有想过吗，原本的你其实是比较未经修饰的，
是，
可是如果你要去让社会大众去让你的朋友去接受一个未经修饰的你，就拿那个英国人的花园来做比喻好了，你如果你原本的你就是杂草丛生，然后上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什么野花野草，然后都没有整理过，或许那是一种美，可是我更认同的是说你要在别人面前做一个最好的你，
是
最好的自己，是要经过修整打理过的，我觉得那是对人的一种尊重。我今天如果假设我今天录这个节目，我遇到的是一个很慎重然后很精心打扮跟准备的来宾，相对的我会被他的气场所影响，我也会整个人变得很谨慎很小心翼翼的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他让我知道他觉得我很重要。对， 我觉得这一个心情是有被影响到的。很多人会觉得哇，你为什么出门要摸那么久，然后你该不会被我讲中了吧？
我没有，我一小时内就可以出门。
有些人可能我不是，当然不是说拖延症的人，有些人可能要做完一些比如说
仪式感，
仪式感我一定要洗澡，我一定要 擦什么保养品，然后擦香水，然后搭配好衣服我才能出门，但是去 Seven 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 对
但是 Seven 就是很速，赶快回去，赶快出去，赶快回来。可是今天我如果要见一个人，我一定是得经过打理的，表示我对这件事情的尊重程度到底有多少。如果我今天去我很随性，我穿了一个夹脚拖，表示这个人我可能不是说我不重视他，而是他不是我会慎重以对的一个场合。
对，
所以娜娜这个花园的例子也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是你的家，即便你有很多的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你的私领域，你只要涉足公领域的部分，或许你把自己打理好是一种功德心。
这样讲会不会有点严重？
那结果开始被刷负评，说屁呀、啊、屁呀、啊、什么的。好，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是其实是我在日本人身上学的。然后其实有很多我没有常很常接触到英国人，可是金娜娜这么一想，我其实觉得这两个地方的人，其实他们有某一种程度的可爱的拘谨。
我有看过一本书，是说日本男人的原型其实是英国绅士的原型
啊，
所以他们是有一点文化连结的，就是日本人想要把自己的形象，日本男人的形象，就是他们的不论是穿着啊、西装啊、烟斗啊这些，就是从英国的这个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的
装扮，
我在观察，因为可能接触到日本人频率比英国人还要再多一点。娜娜这么讲完，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日，就日本人啊。
对，只是英国人毕竟还是西洋人，所以他们在外放的时候也是就没有日本人这么拘谨，这就是东西方的差异。
日本人喝酒也是蛮外放的。
对，就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看到他内在真实的样子。
因为其实我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朋友都很常会diss 英国人，说他们很假。
对，
就做作，
直接说
、哦、英国人超做作的，他们本质上不是那样子的人。可是经过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哦，他们其实平常扛的那些偶包其实也蛮累的。
对，因为文化教育他们是要有这样子的礼仪，就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跟他们的面子吧，就是门面这件事情。
好，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我们来听听娜娜怎么用花朵来治愈心灵。欢迎回来微年催眠秀。上一段节目娜娜分享了很多在伦敦生活跟成为花艺师的过程，这一段节目我想要跟她聊一些心灵层面的事情。因为其实前阵子因为疫情关系，刚刚还在跟娜娜聊，我们同为同一家出版社的创作者，我们在疫情的期间都遇到了创作的瓶颈。 不仅是创作，而是在那一段心情焦躁不堪的日子里，我们有很多工作啦，然后生活步调整个被打乱，我那时候就陷入一个很焦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然后因缘际会，我就开始接触了花草，我就开始每一天应该说每一个礼拜，我会很期待去花市的那一天，我要采买花，然后我要看看现在有什么样的花草，然后先从这些购买的过程中，从照顾它的过程中，甚至从修剪它、整理它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找到一个让我心情松下来的个方式。娜娜，你认同花可以治愈一个人的心灵吗？
完全认同，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一个，就是生命体。那当你在接触生命体的时候，其实就是会产生心理上的交流，跟你的五感上的接触，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现在也因为花草其实蛮盛行的，所以许多人也都会把花草这个部分拿来当做，就是不论是消遣啊，或者是要疗愈身心，或者是舒压。其实我们接触蛮多客人是这样子的取向，
因为有分成切枝的花材跟盆栽嘛，因为内湖花市就分着这两区。
对，
然后一区是我觉得照顾盆栽有一个好处是它其实很像宠物。
嗯，没错，
可是它却比宠物更安静，更不打扰你。可是有很多人是追求我想要跟毛小孩互动，我想要有一个人撒娇，可是我是在家里比较冷漠的那种人，虽然我在外表看起来比较喜欢跟人亲近，可是我在家就是一个不要吵我
静态的，
对对。可是我又想要有陪伴感，我觉得这时候的盆栽就起了作用。对，你可能每天固定的去照顾它，你就会觉得我好像跟一个生命在那个空间里面共存交流，那种感觉是很好的。可是花材，我真的大推鲜花。因为我觉得鲜花改变了我对于居住品质跟空间氛围的定义。我一直以为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采光良好，我就可以舒舒服服了。可是无形中它少了一个生活的气味。我所谓的生活的气味是你在这个空间里你只有自己活着，有些可能有室友、家人，可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扣除掉这些，你的空间是死的。当你的空间里面有一朵花， 它是有特别的色彩，它是有跳脱出你的空间的那个氛围的质感的话，你会因为一束花，然后一朵漂亮的花开，你会影响到你整个空间的氛围跟磁场。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我的心情会随着那一朵花开的有多大，然后它的颜色是什么，我在那个状态下我会被它感染，就像娜娜讲的无感。对啊，你有没有哪一些花是在你眼里是有具有疗愈的能力？
我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是最喜欢郁金香，而且大概是我记得小时候吧，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郁金香一支15块，就是在南京东路的那种路边花店，一支台币15元哦。然后国中的时候，我就会一个礼拜把零用钱存起来，然后拿15块去买郁金香。但是这个记忆其实很模糊了，是到我做花之后，我想起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再去 推敲我当时为什么小时候什么都不懂，那你会想买，是因为花的买回来它可能是花苞，到它开花到它谢掉那整个过程，就是你完成了一个礼拜上课的心情。
对，先替娜娜按两个零，我就是这个心情。我这个礼拜就随着这一朵花开到谢，然后再换把它倒掉。
是，
我这礼拜就这样顺的过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哎，
对。没错，所以我们刚好在这个部分上，对于花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你有什么感觉，真的就是随它了解了一个周期。
那除了郁金香之外，你有没有推荐几种花材？
嗯，
你觉得放在家里会特别疗愈的，放在房间好了。
如果我们讲比较务实层面的话，女孩子最喜欢的应该是玫瑰居多。那其实玫瑰是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你看到就是很容易被掳获的一种花材，然后它的香气也是一定有的，就是跟其他花材比起来它是带有香气的，那个比例稍高。所以如果你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希望看到闻到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就会推荐大家就是玫瑰其实是最基本的选择。
那玫瑰其实有很多品种，
对，
你有没有最推哪一种最喜欢好了？
最喜欢有一种玫瑰的名字叫山中玫瑰。山中玫瑰它是香气非常浓郁的台湾产的玫瑰，然后价格也不会很高，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就是先跟它稍微的浅浅的认识的话，我觉得从这个部分切入是蛮好的。那当然进口玫瑰当然有很多，像庭园玫瑰啊，或者是像就是那种比较大颗大朵的进口玫瑰，它们的香气也是很足够的，但是价钱上可能就会落差到两三倍，
我觉得有点难入手了。
对，
会拿起来老板多少钱，
他可能讲一个把你吓到的数字。
真的会吓哭耶。
对啊，所以我了解台湾的大多的客群，他们可能只是想要生活简单的一个仪式感，所以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务实一点，就是会推荐大家其实可以多多观察台湾产的一些基本的稳定的品种。
哇，那其实因为郁金香也有很多花型，对不对？
对，
你最爱哪一种？
我最喜欢最普通的白色，然后没有毛边的，因为近年日本韩国都有出类似就是毛茸茸的边，有点小花边，
对对对对，
很可爱，但它毕竟是就是比较多元的样貌，就是它可能有时候会被染色。
你爱经典款？
对，我爱经典款。
我直接
就白色，白色，然后什么都不要，就这样。
就是郁金香最原始的花苞。那除了郁金香跟经典款的郁金香跟山中百合，你们可以再推几个？你觉得？
当然。如果你是想要在家里就是快速有一个造型感的话，我很推荐最近秋天的虎杖花。
虎杖，
它可以让你
哪一个虎哪一个
老虎的虎，然后拐杖的杖。
哇，这么特别。
虎杖它是可以干燥的，而且它的鲜花状态跟干花状态很相近，所以你看不出来它的一个礼拜已经过了，它可以保持的很久。然后再来就是它会很明显的在台湾的秋天的山上也很容易看到，所以它只要一出现你就会知道啊，秋天来了，这是很有季节感的。那另外就是烟雾树也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少女们的爱。
烟雾树，
烟雾树其实是叫黄炉，炉是木字旁，然后右边是滑铁炉的那个炉。
哦，
那其实它是在大陆型气候比较容易被种植的，所以来到台湾其实都是进口居多。那它会备受大家喜爱，是因为它整坨是有点像棉花糖的方式的样貌，就是毛茸茸的，然后粉色的。所以女孩子们就是有在着迷于这个，我有点做了一些功课，现阶段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们都是可以干燥的。
那其实现在很多花材都强调可以干燥，对不
对？
可是我自己是喜欢它吃水的时候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一般水瓶然后插了一朵花或者 一束花、其实那个水的感觉跟那个花的，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活的。我个人不是干燥花派的啦，
我也是鲜花派。
对，我是鲜花派的。那可不可以分享几种？因为娜娜是花艺师的专业，你知道插水瓶吃水其实也有 窍门。
对，有窍门。
我从 IKEA 的水瓶开始买，
嗯，
买到开始会在上网看一些花器，
嗯，
然后我有一些喜欢花艺的朋友就说，你不要在网拍买一些便宜看起来很便宜的花器好不好？看起来很 low 欸。我说干嘛？怎么了？那你可不可以推荐我一些漂亮的花器卖场？他说没有，嗯，真的花器卖场都不是存在做花器的，他可能是有一些桃啊或者是什么，嗯，其实 是你要用心去找。每一种花它有自己的花型跟它的那个茎的粗细，不一定是要用长方圆筒状的水瓶。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分享一些比较基础然后也可以做到的懒人插花的方式？
没问题。首先刚刚威廉有讲到器皿的部分嘛，嗯，那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我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就是硬体跟软体，就是硬体就是器皿，软体就是你的花材。那如果你的花梗是比较硬的，比如说玫瑰桔梗这种，就是一条一条枝干很清楚的，那它们其实是可以在高的或者是矮的都能够适用，就是说你的盆子不论高矮，你只要把你的花剪到适合的长度，那它就非常好搭配，所以是个性很好的花材。那你的花器呢，我也会建议我自己在做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我的习惯会是选中性色系，也就是黑色、白色、灰色。那尤其灰色是我更常选择的花器选项，原因是因为灰色它其实是有点暧昧色系。那灰色呢，它不论遇到颜色亮的花或重的花，还是颜色很单纯像纯白的郁金香，它都可以完全的衬出花朵本来的颜色跟样貌。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花，花器灰色的是你最好的就是第一选项。那再来就是玻璃或者是陶瓷这一类，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看你的花材它是比较偏向西式的花材，还是像我刚刚说到虎杖啊这种就是很有枝干形状的，然后有一点东方风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花器其实就可以选像手感度比较高的，像是陶瓷或者是手作感的。
手感就是手作感，
手作感的花器，哦，那因为像我现在比较常用的其实是欧式的花器居多，因为我们的品牌还是偏向比较 英式的风格嘛。那欧式的花器他们主要会做的方式其实是以玻璃或者是纯色，就是说它可能是整个花器是黄色玻璃，或者是整个花器是深蓝色的玻璃，这样子的单一色系，然后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花器的发展。那只是说如果同学们不知道如果该怎么样去选择你的花器的话，在西式的花材上面我会建议你可以选择透明的玻璃瓮，但是那个玻璃瓮如果它上面有一些线条的就是波浪，不是说画上去的，也不是上色，应该说那个玻璃本身就有一些纹理，
嗯，
它会再加强你的整个作品的就是完整后的精致度。
哇，
所以说你可以选一个很平面的花器，这是很基本的，嗯，我们最常买到可能就是一个玻璃杯，
嗯，
但如果你真的认真像威廉说他可能会去就是某一些家饰品牌啊，或者是真的认真去找一些花器的时候，嗯，你就可以在这些品牌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有纹理的花器，那我觉得这也是完全马上把你的作品加分很快的方式。
我大推有纹理的，就不管是直条或者是它螺旋的，因为我前阵子买了两个花器都是直条的，
嗯，
你知道我一直都是用没有纹理的水杯、嗯，或者是说瓶子去插花，嗯，我买了一个也是家饰品牌的，然后它是一个透明的，然后它要直条的，我随便插两枝花它就超美，
都美。
对啊，因为如果你透明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结构性，它只有那个形状，
嗯，
然后你在那个花的枝叶修整，那个反而你的花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它，你可能枝叶不能太多，甚至有些花可能花苞没有开的，它会干扰视觉，你都要把它剪掉。你要很纯粹，或者是说你的构造要很完整，
嗯，
才能有办法把那个整盆花
氛围
做出来。嗯，可是没有，你找了一个好看的花器，你真是随便插两枝枯叶你都会觉得超美的。
这个逻辑可能就跟买对一件衣服一样的意思，你头发可能不用太认真整理也会很有型。
对对，就先帮你加了20分。
对，
那简单的水瓶，其实刚刚娜娜有帮我们分享一些像是灰色，
嗯，
然后还有纹理的，
嗯，
那还有没有再一个，就是你觉得懒人也可以做出很棒的花艺的花器？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有把手的花器，
有把手
就是有耳朵的把手，有点像是古典，你看到那种就是古典画里面那些罗马故事里面，他们会倒一些牛奶壶的那种形状。其实 IKEA 也有类似的，只是它好像是铁的吧。总之有把手的花器，因为它是曲线的延伸。所以你的花你乱插随便丢进去还是非常有，对，马上发式，马上生命感。所以是外国人可能真的是拿牛奶壶来放他今天去超市买的花，
有
这么简单。
我们很常在一些国外的电影广告里面看到他们有那种传统的早餐倒牛奶的牛奶壶，然后后来如果他被插了一束花，即便是不起眼的小菊花、小雏菊，你会觉得哇好浪漫，
马上觉得哇罗马假期。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花是就是有盲点的话，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转向研究花瓶，因为花器它其实是可以投资的小物件嘛。
你知道我以前都很爱买杯子，我现在都把杯子转移到、我以前很爱买酒杯，因为我爱喝酒嘛、就会研究酒杯。我现在都把杯子的
热，花器，
对，杯那个喝酒就随便拿马克杯倒，因为终究要是喝掉的。
是，
那其实处理花材，是需要学习，它是需要知识量的，对不对？
对，
哇，那不如买个好看的花器，你就连简单的把它整束放进去都会觉得美。
没错，
哇，这是娜娜的小撇步，
非常简单，大家都可以轻易达到的。也许你不用上课，
真的不用上课，也不用到娜娜那边去报名，什么都不用，你就先买个花器，就丢两个卖场给你就对了。
对。
那其实花艺师这份工作我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好的一面啊、因为我可能是路人、我对这个工作有充满了幻想、然后可能有一些我自己为他设定的职业标签、可是你有没有试着觉得这份工作带给你最幸福的，应该说成就感好了，是什么时候？
有两个时刻会让我特别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以前是很常接葬礼的
哦、
所以我没有是专注在婚礼或者是一直在做一些非常商业型而已的领域，然后我更喜欢接触的其实是一些比较少花艺师接触的产业，所以只要是葬礼的案子我几乎都会接，然后在那个状态里你会发现你是把对方送离开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花的意义其实跟我们平常拿去祝福人或者是给一个惊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哇，那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是、
哪一场吗？
告别式、
告别式
对，
有，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妈妈的告别式。
哇，
那当时他们其实现在的告别式都会有配套嘛，就是殡仪馆那些他们都会组合好给你。
对，
但是我的朋友他可能就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拍照很爱漂亮的女性，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就是他不想要那个配套，然后能不能让我们去帮他做就是他妈妈喜欢的风格。那因为我也认识他，然后也认识他的家人，所以大概知道就是对方会期望的样子，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很严肃的啦。但我的意思是那个严肃不是说整场你就会很放不开去做创作，应该说你是很严谨很庄重的。所以
他妈妈那一场你用了什么样的花材布置成什么样，可以，我好想知道。
很多人在这样子的场合是很避免粉红色，但是因为他妈妈真的是一个会穿豹纹啊，然后会就是很
辣妈
很漂亮，然后很开朗，所以他们不介意要有粉色，更应该说他们就是想要妈妈风格。所以我就给他粉红色跟白色的组合，那里面最多的花其实是百合跟牡丹菊，因为雍容华贵大方，然后也有对应上我对他这个朋友的妈妈过往的这个记忆。那我们那时候有做拱门，因为他们 做了一个妈妈的人像立牌，然后妈妈
让大家拍照。
对，妈妈很爱拍照，所以她要亲朋好友都跟妈妈拍照。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我确实是有在，就是他们是棺木是打开的，所以要瞻仰仪容、嗯、然后每一个亲友过去就是都要再献花放在那个大体旁边，所以在大体的那个棺木旁边以及就是往生者的就是他在棺材里面的周边，我们全部都要就是帮他把白色或粉色的玫瑰花、啊、或者是就是妈妈喜欢的花百合啊，这些都帮他铺成一个漂亮的场景，让他可以被拍，然后又要被就是亲友瞻仰仪容的时候就又很有面子这样。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后，这应该是我最后一场做这么大型的活动了，就是应该不算活动，就是这么大型的一个案子了。
你之后没有再接类似的案子？
嗯，之后就是因为教课的然后以及出书的状态好像超越了就是接商业案子或者是像这一类的活动的案子的比例，所以后来我就以教课为主，这几年就比较少再出去接这样子的大型的案子、
哦、我觉得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氛围围绕的、嗯、不管是你的亲人或是花花草草、嗯、甚至你妈妈喜欢、那个朋友妈妈喜欢的风格、嗯、我那是感觉是非常棒的。
对，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就是你与你的朋友的交流的一个很深刻的状态，所以在那场案子里面我已经没有觉得自己是来赚钱啊、嗯、或者是我在执行一个我要赶快把它结束掉的一个任务。
那认为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花艺师、嗯、因为你也教课、嗯、你也接商业案、嗯、可是原本的喜欢的东西变成要赚钱了，
是
你会觉得有压力吗？嗯，
在前三年确实蛮有压力的，但是大概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一个我觉得一个品牌或是一家店，你可能三年大概可以看出你自己的状态嘛，是要继续下去呢还是你要转型，所以我大概在第三年的时候慢慢就减少了婚礼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蛮清楚了解市场上婚礼的改变，就是可能以量跟价来作为优先，并不是那么多人在意他们用的花，或者是结束以后这些花还留着吗，或者是他24小时后就被丢掉。后来蛮多学生会问我，就是老师你还接婚礼吗，就是想做，但其实现阶段我都会说我们不做婚礼，尤其是背板类型的，因为在品牌价值上面我可能更在意就是延续这件事情，所以我是非常明确的表示我们不太接商业婚礼，是创造很多会被丢弃的东西。
哦，其实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消耗。
对，我觉得它是消耗，然后再者你的创意并不能完全的展现的时候，在我的作品里面来说我会觉得有点可惜，然后我看着身边的同仁在做，好像大家就是为了赶场然后去把它完成的时候，他们没有享受到像我们刚刚说的告别式的那种深刻的感觉的时候，其实这个案子就不是太具有记忆点。那如果你一直把行李花在这样子的状态下，其实你的热情跟你的品牌状态都会一直被消耗。哇，
那也没有发生哪一件事情让你确定、嗯、我不要再做这些消耗我自己热情的事了。
这个真的非常务实，就是如果他是早上婚礼，我就要3点可能前一个案子是做到前一个准备的阶段是2点收工，然后回家睡个觉，然后4点可能比如要上阳明山、嗯、然后虽然证婚时间通常是11-12点，可是在证婚时间眼看有6个小时，其实一点都不长，我们很常是压到最后5分钟好收，然后他们就进场了，就是那个状态让你的心情是有点像股票很可怕。所以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没办法再承受这种股票式的模式心情的时候。再者其实要结婚的人他们都会突然变一个个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是没有结过了，但是我身边的人是因为结了就是在他准备婚礼过程中尽量不要跟他找尽量不要跟他讲话。
对，他们就会变一个人。所以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哇，我本来很喜欢这个人好了，但是我在这个婚礼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他就是很疯狂的一面的时候，会有一点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你很难磨灭那个情绪上
的。我完全理解那个。老娘付了钱就叫你做事那个嘴脸
对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当然都很
那我喜欢花娜娜，我喜欢你的作品，然后再催的说好了没，
或者是他们会跟你无条件无限上纲
哦，一直加东西，一直调，一直调。
也许你会觉得说哦，那我多加钱就好啦，为什么不行，但是
有很多加了钱之后我要去忙的事情不是我能负荷的，
对，就是毕竟就像你说的，我的品牌跟我的个性可能就是真的要有一点原则，就是如果我出了一张很清楚的这个 list、但是你突然就是大幅度的去变动的时候，我会觉得在时间范围内可以，可是如果在那种很常出现在前一两天很疯狂，这个你说不要也不行，然后你说要你就会把自己的节奏整个打乱，
真的负能量会很多、而且会很多咒骂在心里，自己也会造了一些口业，
所以现在很多婚顾他们都自己包花，我觉得很棒，不要找花店，
因为婚顾包花他就可以给你个公版，
对对
对，因为很多新人他也不是要你创作什么创造什么，
他就只是要有花
漂亮就好
所以在花艺的领域里面，我有幸福的一刻，但也有很务实的一刻，就是这个部分。
那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品牌吗？你现在刚听说你有本来有很多服务，可是现在你的重心都在教学上面，对。那你的教学的特色，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
在教学里面，其实我一直都有循序渐进的在调整课纲，就是依照不同的需求的客人、学生，有人是要创业的，所以我们也有就是种子班这样子培育他。我真的会。每一场种子班我讲的东西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是因为它就是我人生经验的分享跟技术层面一定要教你的，所以每一期我都会跟学生说，我们不会保证老师讲的内容是一样，但技术该学的绝对都会有，就是很清楚的课纲，但是感性层面的分享真的就是非常的随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在找寻我要追随的老师的时候我会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老师的个人特质，然后跟他的课程的安排，还有他写的课纲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吸引人，是那么的务实。所以我们在品牌里面的所有课程是非常的透明化的，我们的课纲全部都是透明的公开给学员看，说你绝对可以学到这些最基本的，但是你要怎么浪漫的去使用它，那个就是你的创意的延伸。所以说你来到我们这里，你学到的绝对是你一定必要知道的知识，而我会辅导学生去做他自己喜欢的风格延伸。所以我的学生他不一定要像我一样什么英式花艺啊，要很有逻辑，不一定，也有那种他只喜欢做干燥花的，但是他把做鲜花的逻辑学起来之后，他运用在他的干燥花的事业上，他是通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是比较希望是能够一直被延续下去的一个教学的内容。
了解，其实教学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比贩售这件事情带给你更多成就感跟养分吧。
对。
那讲那么多，你要不要好好跟我们宣传？对啊，工商一下、
哦，
到底要去哪里报名，然后去哪里看你的作品？
我们现在因为疫情嘛，所以其实去年开始就有开线上课程，然后线上课程它就是重复看100年都不会消失的影片，就你可以到 YOTA 的平台YOTTA YOTA 的平台有线上课程，那有两季，第一季是基础的入门，然后第二季是融入感性层面的季节花艺。学习，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希望还是面对面体验到跟我们就是真实接触的话，我们现在在工作室也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团小的团体班6个人的，然后也有1对1的客制化的课程。
那到底叫什么名字？
哦，到底叫什么名字？是不是？
我真的要替听众，
你要气炸了！
拍桌说讲不讲？到底是讲不讲？
你可以搜寻 Urban Botany， 就是 U R B A N B O T A N Y。 是我们的、
Urban Botany，
对、
okay.
是我们的品牌的名字。那因为我们有官方网站啦，其实你只要搜这个 Google 马上就会出现地址，然后跟官方网站。
对，之后我们也会在那个威年催眠秀还有精神科观察日记的平台，这一集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
好，
今天谢谢娜娜。其实你不要小看一朵花的力量哦，这是我在这疫情期间之内最深的感触。其实即便它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生命体，可是就像你我们刚刚在访谈中不断聊到的，你可以观察它的花期，从你买回来到修剪它，然后到它花开花谢，这一个礼拜七天，我相信有它的陪伴，你的生活会变得很不一样。好，谢谢娜娜。
谢谢威廉。
好，希望下次再见。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你帮我们到 Apple 的 Podcast 帮我们留五颗星，甚至到各大平台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那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叫做威年催眠秀。好，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